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二章。孩子渐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想杀那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
听众朋友好，我是北京二山子。
你不可能学得像吧，而且你学得再像也没用的，听众朋友明天到了这个福音营一眼就看出来了。
哦，因为我想说呢，这个明天的福音营呢，我们晚上的聚会第一个节目呢，在还没有开始，这个蒙哥还没有开始讲任何事情的时候，先的一字站开呀，我们的世外桃源同学一字站开，大家都不要出声音，让大家看谁是蒙哥，谁是二山子，谁是白剑，谁是小贝，猜中了有奖。
来不及了，一进这个营地大家都要报道，都要挂名牌啦。
哦，
是吧？
这个名牌我们到时候可用的都是真名啊，谁知道你是谁呢？
哦，这值得考虑考虑啊。
嗯，
怎么样小贝，这个明天就要去了，有没有什么最后叮咛啊？
哎呦，怎么听起来怎么好像是最后的遗言呢？
你是过来人，你去过，是你到那边去喂过
我？我去过一次而已嘛。
那一次比零次要好啊，所以我们这次会去这个地方，完全就是靠你的这个口碑，对吧？你说可以。
你这样子给我压力很大，好像那一边要是有什么出什么状况不好啊？
那当然啦，
都是我的错。人家该营地，人家在德州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开玩笑，人家弄到现在，那哪会差到哪里去呢？放心，
再叮咛一次啊，无论是你自己开车，或者是搭别人的车，现在都应该有华人基督徒教会的同工和您联络过了。
对，
您应该也从 email 里面拿到时间表了。要是到现在你还是什么消息都没有，那请您赶快打电话给我们。
281-561-9747。
或者发 email 到 swtychina@hotmail.com 啊，我们会密切注意这些地方啊，所以你如果需要什么最后一分钟的帮忙，或者你要取消或者去不成，或者有任何的问题，请跟我们联络。那别忘了要带什么？要带浴巾，对不对？
对，个人盥洗用具，
要带洗发精，你要吹风机自己带个吹风机，带个单夹克。是吧？
对，
可以防蚊。
是。
还有什么？喝水怎么办呢、
啊？哎，夏日炎炎啊，虽然那边也有水啦，各方面的供应啊，但是呢，最好自己可以带上一些瓶装水也是不错的。嗯，
你的建议是怎么样？身上拎个水瓶，走到哪儿喝到哪儿，是吧？
哎，这样补充水分也不错啊，对不对？而且他那个餐厅里面呢，什么饮料都有啊。
哦，真的、
啊？对呀、啊，你在那边吃完饭呢，还可以哎 ，to go， 你可以把这个饮料呢，哎，带一罐走，嗯。
所以你要是有个随身奶瓶的话，那是不错。
哎，是不错的，嗯。
哦，这倒是个好主意。好。
对呀、啊，特别在德州嘛，因为夏天本来就要常常补充水分的、
啊。嗯，那行啊，我们就大家到那边见面啊，就到那边手机通不通？你们去年的经验？
去年的经验是某一个这个 wireless service 啊，某一种手机的这个服务呢，好像没有到那边，另外一种就有到那边，在这边不方便讲名字，免得好像是谁在打广告啊。嗯，
不过这个事关重大的，讲了也没关系啊，因为这是实情嘛。
哦，
对对，
这是实情。哎，去年是这样子，哎，你的这个手机这个service provider 啊，你这个手机的这个服务公司要是 T-Mobile 的话呢，你、到那边呢，哎。到他那边山区的地方呢，哎，比较靠近有一些丘陵，这个还不算，还不算山区哦。
对，
我要怎么讲？哎，对，应该是
就是路有点不平的地方了。
也不是到那边比较人烟罕至的一个地方呢，哎，他那个讯号在那边呢，哎，好像就到不了了。嗯，
对，我想听众朋友都晓得了，这个美国这个手机的网路啊，主要就是在洲际公路附近，还有大城市，对不对？
嗯，
你离开了这些主要的交通干道。他手机往往不通，但是另外一家公司可能通，是吧？去年的经验是这样，今年就很难说了。
对，所以这个就表示美国的这个手机系统全世界最落伍的，哎，的确得到证明。嗯，哎，真的就没有开玩笑，是最落伍的系统。
是啊，在我们通知上有营地的电话，还有教会弟兄的电话啊，所以你最好把它带着记着啊，路上有什么状况需要什么帮助，请您尽量打电话。那。
路上有什么状况是打电话给我们？应该打电话给警察吧？嗯，
看是什么状况啊？
哦，对，迷路可以打电话给我们，没问题。
就是、
嗯
嗯，
换胎的话就打给蒙哥了。嗯，
对，你应该收到电子邮件，我们发的时间表给你。要是你决定礼拜五之前到那吃午饭啊，方便的话赶快回个电邮给我们，所以我们这样人数比较好统计啊。
哎、啊，我们到现在人数还没有统计出来啊。
不是啦，就是礼拜五有多少人在那吃午饭，这个人数是用猜的，其他的已经统计出来了。
哦，
我们到现在大人一共有多少啊？
哎，这个就要问蒙哥了。嗯，大人接近300位、啊，
现在总人数是差不多400个人了。
哦，已经暴涨到400位了。哎、
对啦，但是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青少年和儿童。所以成人的人数还是相当多，但是我们有足够的铺位，足够的房间，
对，
感
谢
主，
嗯，
可以，对，比原来可以说增加了一倍，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对，
所以我们就预备到营地见了。那怎么样，小贝，我们今天是不是继续要把摩西查一查呢？
啊，我们现在还有力气这样做吗？我都还没有打包的，我哪有时间跟你谈这个呢？
你又不是来我家吃饭，还打包干什么？什么叫打包？
好吧，我们今天就还是继续原来，这紧守我们的岗位，还继续还是要讲摩西啊，在这个家庭伦理的时间。嗯，
对了，我们上次讲到哪里啦？我们上次讲到这个
摩西教育，嗯，
哎，摩西生出来，摩西从水里被拉出来，摩西长大了啊，
嗯。
那什么是长大了的摩西？你看，我们如果自己读旧约圣经，我们就读不出来这些东西。但是希伯来书，新约希伯来书，他就把这一段呢，看起来好像平淡无奇的东西，他用这三个点啊，他用这一段的历史，把摩西这个人好好的陈述了一下，同时也告诉我们啊，一个长大了的神的仆人是怎么样。因为我们前一次说了啊，摩西是什么呢？摩西是为仆人在神的家中诚然尽忠啊。
对，仆人的典范，
仆人的典范。所以我们上次讲了，要一个仆人长成，那他必须以主的生命为俊美，他必须不怕亡命，不怕与世界的潮流唱反调，对不对？
嗯、对、哎，
他必须要凭着信心，
嗯，
那么这样他就有可能长大，是不是？
嗯，
他长大了之后呢，有什么特别呢？我们上次提出三个特征。听众朋友，你如果有这个特征，那你就是一个长大了的仆人啊。 如果你没有这个特征，你仍然是一个得救的儿女，但是在父神的家中呢，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尽多少仆人的功用。哪三方面？第一方面呢，是这个对着世界，他说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第二方面呢，他对着他自己的同胞啊，对着神国的百姓，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第三，他对着自己，他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简单的说，就是不肯、宁可和不愿。
你简单扼要。
对了，非常非常清楚。这和我们今天的思想不一样。我们今天认为一个成熟的神的仆人，就是他如果去祷告的时候，神会跟他讲话。所以我常常说，这样的思想和圣经的思想往往相差甚大。这三件事情没有一件事情说是，哎，有一个最终之乐要来了，哎，我去祷告祷告看，或者我看见神的百姓在受苦害，我要不要与他们一同受苦害，我去祷告祷告看。法老女儿要称我为她的儿子，我也去祷告祷告看，看主要不要我称为她的儿子。那个叫做没长大。一个长大了的神的仆人，对于这些事情呢，他心里是有非常非常的定见的。
他已经认定要这样做就对了。
你也可以说他是自己的选择，你也可以说是他的信心，你也可以说是他的顽固不化，甚至你可以说这个人是动肉体。因为我上次说过，摩西这段历史啊，在中国教会的教导里面，传统上是把他定罪的，说这个人动了肉体，靠自己的力量去打死埃及人，也不能拯救以色列人。希伯来书对这件事一点都没有非议，反而从这里举出了三个点。
这个什么动肉体，这他一听就是很行话的讲法而已。
这个圣经里面这个道理我是觉得要好了很多啊，但是他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力量？因为你想说一个人要是不肯、宁可、不愿啊，他活着还有什么乐趣吗？
对呀、啊，这样讲起来这是真是啊，他干脆这听起来怎么好像有一点像这个啊出家的和尚那种感觉。
或者我们比较有意义的来问啊，就是说什么力量在后面让他有这么坚定的信心与立场，能够在这一切的事情上站得住，能够持续的成为神手中的头号大仆人、啊，真真正正是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成为后世的典范、到底他的诀窍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因为他呢天赋异禀啊，对不对？这个人你想看，他在埃及的法老的宫中已经学习所有的学问了、对不对？这个人天资聪明，又这个非常的这个非常的杰出啊，对不对？又非常的 是一个清流，所以呢，他才有办法做成这样的事情。
听众朋友，你放心啊，我们这个世外桃源这个福音营的时候呢，就没有小贝在旁边跟我胡扯了，这我不知道是好是坏。
你总要让大家比较听得下去嘛，是不是？
是。
对，你看你刚才讲的那种特色，以我们今天来看，这种人对不对？就是属于那种苦行僧，对不对？修士，对不对？这种他已经看破一切，他真的非常的超然，这简直是千万中没有找不到几个的这种。这种可以算是顶尖的这种新兴人类啊。
或者是受什么大刺激。
对呀、受了刺激是不是？只好这么做也有可能。
如果我们明白，如果我们羡慕在神面前成为这样一个诚然尽忠的工人，成了一个长大了的摩西，长大了的仆人，那我们一定还要注意摩西的诀窍在哪里，他得力的秘诀在哪里，什么东西在背后支撑他？那我们尽管看的是出埃及记忆，所读的却是新约圣经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有非常清楚的讲解。那接下来他就告诉我们说，摩西的诀窍在哪里？这个长大了的摩西在背后是什么力量让他长大了？圣经这样说，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六节，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
他那个时候怎么就看到基督了呢？对不对？那个时候这个耶稣又还没有出生。
这个圣经的话啊，说预言中的灵异都是为耶稣做见证的。你站在新约的立场来讲呢，旧约的一切人物，他预表的中心就是基督，那个出埃及的救恩就是基督的救恩，那逾越节的羔羊也就是耶稣基督的赎罪祭。 保罗也明白地说，他们在云里海里是受洗归了摩西啊。所以在新约里面是可以这么讲。那这句话里面有很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第一，他绝对不是个苦行僧，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他也不是立了志去把自己变成一个人间的怪物。你看这句话是这么说的，他看啊，就表示说他能够看得懂，能够看得见。他能够看得见什么呢？为基督受的凌辱。那小贝，你刚才在问说他哪里能看见为基督受的凌辱，那就这样讲了，你看见他为神百姓，为神国度受的凌辱，这样就比较容易懂了，对不对？我本族的民在那里为奴，这是我们的羞辱，对不对？这个东西他可以看得见。但是还有一个看得更清楚的，他完全知道是什么味道，叫做埃及的财物。这句话绝对不是说他这个人这么高超，他以为埃及的财物没价值，埃及的财物不宝贵，不是这个意思。
诶，对啊，那所以这样子摩西他就是根本就是很爱国嘛，对不对？现在你看
怎么说是爱国，
到处都有这个，你没听过现在这个都有这个到处都有这个愤青啊，你有没有听过？嗯，
什么叫愤青？什么叫愤青？
愤就是发愤图强的愤，对不对？
哦，
青就是青年的青啊。哎，他们
那是什么？
热血沸腾啊，对不对？现在只要拿这个北京办奥运啊，就别人要抵制一下，就马上他会出面。他非常爱他的国家，爱他的人民啊。
非常爱他的国家。
哎，那这个摩西他也是爱国心嘛，他所以他有一个使命感，对不对？他要把他的这个同胞们带离脱离这个苦海，所以就是这个原动力爱国心呢，让他一直往前走。嗯，
圣经显然不是这么讲的，他是看见为基督受的凌辱。
啊，
他并不是要替基督徒出气，或者为祖国出气，他并不是这样的意思。
哦，不是这样啊，
因为他看见神的百姓在受凌辱，他就宁愿与他去一同受凌辱。只是他同时，当他决定这样做的时候，他完全晓得那个所谓的埃及的财物有多么宝贝。你给他吃好吃的，他知道好吃。
那当然问他最清楚，待过王宫的人什么没享受过嘛？
就是了，你给他做的山珍海味，他是真会欣赏。
嗯，你很有品味。哎，嗯，
对了，他有各样的宝藏。什么叫做埃及的财物？就是现在你在全世界各大博物馆里面展览的那些东西。
嗯，都很漂亮。
那个叫做埃及的宝物，
嗯，
是不是？不但在那时候是宝贝啊，几千年之后的今天仍然是所谓世界人类文明的怀宝，对不对？价值连城的东西啊，这些埃及金字塔挖出来那些王公贵族的宝贝啊，是无论世界经济走向怎么样，不会跌价的。他是知道那东西有多么宝贝，他也知道这种日子有多么好过，这个东西对他来讲并不是没有吸引。
嗯，
只是他看见一个更重要的事情，他觉得目前有一件更重大的事情等着他去完成。
嗯，
你看我们这几个礼拜访问了好多这个青少年啊，还有他们的家长，对不对？
嗯，
休斯的夏天是不好过的。
对
啊，像我们这个福音迎来，其实最担心的事情呢，啊，是什么呢？
啊，冷气啊，
就是，德州的人当然担心这件事情，对不对？因为有的年轻的孩子，哎，他可能搞不清楚福音营是什么，他认为去那就是去玩的，对不对？
嗯，
他一下觉得，哎呀，这个日子有点，这个好像与他想的这种五星级的饭店有点不相合，因此他来的有点不开心，那就蛮对不起了。可是当我们去办这个福音营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些十几岁的孩子，他们已经满街在那传福音了，天天是一身大汗。
嗯。
那难道这些孩子不知道什么叫做冷气吗？他们在华人基督徒教会，尤其这一两个礼拜呢，进去里面就是室内室外都蛮热的，因为我想他们在替教会省电费。
是吗？
是，
我女儿今天回来还说教会冷气有点太冷。
哦，真的，你女儿太瘦了。
嗯，有可能。
女儿太瘦了。
嗯，他才今天跟我讲，他说好冷，我一接他一上车说，爸爸，你可不可以不要开 AC？
哇，这种女儿好省钱呢。
对呀，啊，嗯，
他们就在流汗传福音，你认为怎么样？当然我不是说这些小孩都跟摩西这么样的伟大，可是这里面是有他类似的地方。你看我们上个礼拜访问 Angela， 他就说了，他觉得来做这样一件事情是更有意义的事情。
嗯，
他并不是不知道冰淇淋好吃，空调凉凉的很舒服，在家有多么享受，他并不是以为那个为不宝贵，只是他看见一个更有意义的事情，他更愿意把自己摆在这里面，哪怕在这边是流汗，在这边是吃苦，他们也愿意做。
嗯，
啊，这个叫做一种比较下， 会显出哪一个更宝贵。摩西知道选择那个更宝贵的东西，
是，
这是他的原动力。还有呢，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
哦，
哎，这个题目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嗯，
人一说要得赏赐呢，我们就
马上大家箭头就指向他，你是功利主义者，对不对？哎，要得好处嘛，所以你在这边尽心尽力，对不对？任劳任怨，对呀、啊，现在都要用成语，嗯。
我们要看这件事情之前，一定要先问一个问题：这个摩西想望所要得的赏赐到底是什么赏赐？这个问题得先问。
哎。这赏赐，你们开玩笑对不对？他已经看到了天国的荣耀，对不对？所以他已经想尽一切办法，天国这么伟大，对不对？要是能够坐在这个神的旁边，这第一把交椅，那不是这个不就这到时候就不就赚到了吗？对不对？哎，
嗯，那你这是圣经第几章第几节啊？
啊，
真的吗？
啊，有啊，这个不是什么，这个就宝座的旁边吗？对不对？一边是坐着耶稣啊，这个 maybe 摩西他给坐在另外一边，对不对？
你别胡扯，不要误导听众朋友。就是你去从摩西出生一直到他死啊，神是很多次向他显现，与他说话，把要传与以色列人的话传给他。
是，
只是你在里面找不到一件事情。神从来没有答应摩西说，你这个事要是办得好的话，将来啊，你给你特别的赏赐。
哦，就是
有没有
组织都没讲，但他心里可以想想，没错吧？嗯，
如果组织没讲，圣经没记，你就别胡思乱想。真的吗？彼得他们问耶稣，耶稣还给彼得一个答案，说：“哎，
对呀、啊，
将来他在审判世界的时候，彼得他们这些人要与他一同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这是主耶稣亲口对彼得说，这话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景，怎么个图画呢？啊，我们所知道的真的是蛮有限。可是从摩西的角度来讲，你就真的找不着神跟摩西说，拍拍他的肩膀说：“哎，这事你办得好，所以。”嘿嘿。对不对？我们论功行赏，完全反过来的。摩西老先生陪着以色列人在旷野兜圈子，兜了40年，哎，非但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啊，反而因为以色列人发怨言，把他老兄惹火了，发怒用杖子敲了一下磐石，神就说：“因为你这件事情，你就不得进入约旦河对岸的迦南美地。”
那你这讲起来就是这个啊，有功无赏，对不对？哎，做错又要被罚，这样子，
有点这意思。那请问你，什么叫做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既然如此，他有什么赏赐？
嗯，哟，那还搞不清楚，那他到底要干嘛嘛？
就是啊，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问题啊、嗯。那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要回到稍微前面的话，就是。在我们说长大了的摩西的时候，有个特色，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他不是说受苦害啊，而是什么？同受苦害。什么是做仆人呢？做仆人就是同受苦害的一群人。不但如此啊，也是同得赏赐的一群人。那这句话，这个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这句话你要读懂，一定要明白，这个所谓的赏赐啊，并不是给摩西个人的赏赐，而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子孙，应许他所救赎的这整批子民一个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方向，那个叫做神给我们的赏赐。只是以色列人中有大部分的人，他们不信就倒闭在旷野，他们不把那个神应许给我们的约旦河对面的那一块应许之地当成一个真实的赏赐，他没有把信心拿出来往那个方向去走。可是摩西呢，是往神所应许的方向去走的一个人，这个叫做因他想望所得的赏赐、
哦、所以就这个赏赐也不是他个人的，就对的了。
对的，这个差别很大的，不是说你事情干得好你就论功行赏，没有的。主耶稣亲自讲的，他说谁有仆人耕田或者种地，他回来了，主人就说：“哎，你赶快换换衣服是吧，我来伺候你。”没有这样的事情。仆人在外面再累，回到主人家里干什么？他仍然是穿着仆人的衣服在那里伺候主人。
哎呦，你们那讲起来这个啊，他就是为国为民的现代雷锋啊。嗯，
一个仆人呢、啊， 他绝对不是为了他自己，他是在神的家中诚然尽忠，从今天尽忠到永远，从地上尽忠到天上。他有一个信心，就是神所应许的必定成就。这个神给所有子民的赏赐也是他的赏赐，他能够有份于其中，他就很高兴了。这是一个仆人最基本的心态。
我们他不太贪心嘛，
根本就没有这个问题存在。我们怎么会去想说，哎，基督徒是一种功利主义啊，服侍神啊是要求赏赐啊？那你就是完全不认识自己是一个多么不堪的罪人的，烂的这个样子了，上帝没把你丢掉，把你救回来，把你洗干净啊，你还不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他，当做他的仆人，是不是？那神给我们一个应许，就是你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还不够啊，这个就是与神的百姓同得赏赐。这个赏赐应该就成为我们绝大的力量。你看我们出国之前，有的人是不太喜欢来美国，不太喜欢到国外，但是可能很多的年轻学生到出来之前呢，他们都是蛮想要到国外来的。
就出来看看。
而且不管哪个学校他都去，你不用给我第一流的学校，是不是？先让我先出去了再说，为了这个出去了再说啊，他能够花多大的劲，他能够钻多少的门路，花多少的功夫，多少钱下去考试啊，办手续，他不嫌烦的。到最后就给他办通了。我们都明白那是什么个滋味。但是你说他来美国干什么？他来美国他欠了一屁股债，他下飞机是个穷学生，他要不要来？他仍然来。但是那一个要到一个他认为是一个比较对他来说更好的更羡慕的地方，就能够给他极大的力量。这是一个做仆人很重要的一个动力。我们要回到这个老题目，就是啊，好像今天的基督徒一讲到神为我们预备的天国，将来的世界啊，死后的永生，一谈到这个东西就不够属灵了，对吧？咱们跟神面前又不是做买卖，
可是这话也不能这样讲啊，对不对？小辈要信主，就是为了这些好处来信的，
感谢主啊，因为那是神要你得的，神要你预备的，是你爹叫你回家吃饭，要你个子长高一点，让你身体长壮一点。
对呀，
这个是他给你的赏赐。
我就不相信没好处的事情谁要做，对不对？
任何一个人把这个东西当成是功利主义，这个我们去年的节目讲了很多了。那你根本就是不认识神，你也不认识你自己。等到你发现你因为你的罪灭亡的时候，与神永远隔绝的时候，我看你还功利不功利。这一个认识神为人所预备的信心，朝着那个方向去。这诗篇里面有一句话说，我宁愿在神的殿中做看门的住一天，也不愿意住恶人的帐篷住一千年呢。神为我们预备那个没有罪恶的地方，你难道不羡慕吗？
羡慕。
你既然羡慕，那为什么要定罪摩西呢？因为摩西想要得的赏赐就是这个。而且你要知道，这个所谓想望所得的赏赐啊，与神的百姓同得赏赐，在地上的表现一定是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一个不懂得什么叫做同受苦害的人，他就不懂得什么叫做同得赏赐。你这个神的百姓同受苦害，像我们小辈就是一个非常愿意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的一个弟兄。
你要骂我就骂吧，何必这样拐弯
抹角？真的没有，你看他每次呢，他自己明明没有什么问题啊，他懂得很呢，对不对？他每次要把那种听众朋友啊不敢问的问题，会挨骂的问题呢，就在节目里面提出来。对不对？
真的，这叫做这叫同受苦害吗？
这小贝是明天大概一清早他就要去那边了。
没有，那准备一清早，没那么早了。
他会穿一个短袖去看一看那边的蚊子咬了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反应。
我根本就我压根就是直接就打赤膊进去，先让蚊子把我身上的血吸饱了。对
了，
对
对，你说这是个福音营，小贝已经信主了，他为什么要去那边呢？流血流汗，是不是？
还真的要流血呢，被蚊子
给蚊子就是。我们不能再讲太多的蚊子，其实没有这么严重啊。
对啊，这个在误导人家，以为那个地方这个非常危险，
这么蚊子多了应该是还好的了啊。一个基督徒他愿意把福音的事情摆在前面啊，就像这些青少年一样，那个叫做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这个认同，这个同命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
我们一再的说，你所爱的是神，你所服侍的是人。
嗯，
你爱神的表现是用爱人来打分数的，不是反过来的。
对，嗯，
那摩西宁愿把自己的命与百姓的命相连，这是很重要的。这个绝对不是一个短宣啊，去那边风光风光，帮他们点忙，办办事儿，然后再回来，不是一个所谓神的仆人呢，认定了啊，我与你们同命。就路德对他婆婆说的，你在哪里住，我也在哪里住，对不对？
嗯，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就这意思了。
嗯，所以是长宣，嗯，
绝对是个这一生在地上的长宣。可是你说这件事情啊，就看你怎么看了。许许多多的人都不晓得一句话啊，这是中国人一句话，这句话可能是，当然他本来的意思不是这个，但是真的拿来把它跟圣经的道理相比的话，这可能是中国的这个传统的教导里面最接近圣经思想的一句话。
哦，
吃亏就是占便宜。
哎，我还以为你要讲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呢，啊？你有没有讲什么吃亏就是占便宜？这是太俗的俗语嘛。嗯，
这句话非常简单，它没有任何的娇柔做作，很简单。你需要明白，吃亏是一件好事情。
嗯，但是每一次老钟讲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吃亏就是占便宜，又会被人家讲你这是功利主义啊。嗯，你是因为要占人家便宜所以才吃亏嘛。嗯，
那这个就不能这样讲了，因为你有一个实实际际的所谓吃亏就是吃亏了。怎么会吃亏？既然叫做吃亏，怎么又会占便宜呢？那是因为还有另外的算法，还有另外一个系统。你不是为了占便宜才去吃亏，这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在地上啊，像昨天的节目我们也讲到，这个夫妻关系啊，要是有一方愿意让步就好了。可是他为什么不愿意让步？因为他认为一让步呢，他就吃了亏了。
嗯，
昨天我就问慧玲姐妹啦，我说你过来了，你对于还在这样境况的弟兄姐妹，尤其是姐妹，你对他有什么建议？他的答案很简单的，他说你想想看，你自己你要的到底是什么嘛？
就赌那一口气，哼，
嘿嘿嘿，你要的到底是要赌这一口气，还是你要有一个和乐的家庭，还是你要你的丈夫能够欣赏你，能够敬重你，是哪一样？当然是后者。可是这个后者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必须先把自己啊，那个长在头顶上的鼻孔摘下来，是不是？把身段放下来。
什么叫做长在头上的鼻孔？那下雨怎么办？不雨不就跑进来不能呼吸了吗？嗯，
那个他们进化论就是这么讲的
啊。哦，有一天鼻孔会一直往上长，这样。哦，
对，那个，大象怎么变成鲸鱼？狐狸怎么变成海豚？就是鼻孔慢慢往上头长，长成一个气洞。
哦哦，原来是这样哦，难怪很多人
真是这么讲
哦，难怪很多人说上面的空气比较好，所以鼻子就一直往上长，这样就对了。
嗯，那什么叫做吃亏就是占便宜？那你在夫妻关系里面是绝对看得很清楚的。
嗯，
你们已经是一体了，你应该认了，对不对？就把自己摆低一点又怎么样？他欺负你，他就欺负你；他不明白你，他误会你，他就误会你嘛。你仍然做他的好妻子，我告诉你，到最后占便宜的是你啦。
哦，真的，有，
因为你要你所要的是什么？你要的是你的丈夫能够回头，你的丈夫能够开始明白他有多么样一个好妻子，而不是要跟他争一口气，对不对？那从这方面来讲，那当然吃亏就是占便宜。那为什么会讲到这一点呢？因为圣经也是这么写的，我们也是这么读的。哎，就是刚才那句话，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这个为基督受的凌辱。请问真是凌辱吗？
嗯，哎，可是问题是，哎，话又说回来，这个要怎么样？嗯，这个要怎么样去说这什么样的对一个人他受了很多凌辱，他说我这一切都是为了神。因为有些人他出了一些状况啊，对不对？搞不好就是忽然呢发生一些什么特别的病痛啊，或干什么，他就说我这一切都是为了耶稣受苦。那这个东西为了耶稣而受的凌辱，这个要怎么样去能够确定说，诶，这个凌辱是为了基督而受的？诶，这个我觉得还蛮重要的一个题目。诶，
这个题目我觉得是非常无聊的一个题目。
都讲了老半天，你又这样子给我贬损。 怎么会无聊？你讲来听听。
你如果是一个为基督在受苦的人，你根本就不会问这样的问题。你如果不是为基督受苦的一个人，那你问这样的问题，你到底是为谁问的？你问了干什么？你要这个答案干什么？
要知道，因为有些看到一些人他发生一些很奇怪的事情，他说这一切他会受这些苦，他会这是因为为了耶稣的关系。
一个真真正正服侍神的仆人，有一些东西是他跟神之间的圣物，他的珍珠，就像保罗讲的，我宁死也不像你们要，我宁死也不愿意把我这一剩下的一点点可刮的摆到你面前去。 No way。哪有一个人进来第一次他就跟你讲他为主受苦啊，这个那个，主耶稣的榜样是羊在剪毛人的手下，那是无声的。这个摩西的拣选在当初一样也是无声的，他并没有去告诉任何一个人，甚至直到今天我们误会他，他也不会替自己辩解的。
哦，所以这样的话你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这个要所以还是有一个辨别的办法嘛，对不对？
一个长大了的仆人，他当他在做这些决定的时候，你都不晓得的，你只看见他有一定的果子结出来。当一个人在服侍主，当他，我们就用这两个字哈，这是比较重的字，当我拣选苦难更胜于拣选平安的时候，那是在我生命里面一个最甘之如饴的拣选。因为我以为等我见了主之后，我就再没有与他一同受苦的机会。我以为今天我要是能够在地上与基督一同受点凌辱，那是最荣耀的事情。我绝对不会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个苦去跟任何一个人讲。 No way。 一个服侍主的人，他心里面有什么委屈也好啊，伤痛也好，他不会跟你讲。因为本身他之所以会选择这样一条路，并不是因为他没有别的路走，并不是因为他没有所谓埃及的财物可以给他选，而是他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嗯，
天上啊什么都有，还有永远的福乐给我享，但在天上有一件事情没有，就是为基督受凌辱，再也没有为主受苦，再没这个机会了。
嗯，
这个叫做看此为宝贵，他把为基督受凌辱当成一个宝贝，你想他怎么会跟你诉苦呢？他一诉苦就不对劲了。
嗯，
对不对？
是。
然后圣经到这里还没讲完呢，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哇，这个很厉害了，这第二次出现不怕。在一个服侍主的仆人，在他生命的经历里面一定有这两种不怕。第一个不怕叫做他小时候啊，当他在长大的路程上是不怕亡命的，可是当他长成了之后，当他成了一个长大了的摩西，成了一个神家中成熟的仆人之后，他是不怕王怒的。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
王命王怒，因为这差不多嘛，就是国王的一个旨意嘛，对不对？你在不听他不一定一直不听这个国王的旨意，他后来这个就给惹毛了，这个国王就发怒啦。这是连贯的东西嘛。嗯，
哎，其实你讲的已经把这个答案全部讲出来了，不过我再帮你整理整理，所以听众朋友就可以听得更清楚一点。所谓王命呢，是对所有的人的，那个叫做王命。学校里面说要教进化论，大家都教进化论。这个世界的王对所有的人啊，这个魔鬼啊，对所有的人有一个网罗啊。
嗯，
你如果不向他妥协，不对他低头，就是不怕亡命。这个不怕亡命能够让你长得大，这个不怕亡命也会使你显得非常与众不同。就像但以理一日三日照常祷告神，这个不怕能够让你长大。可是小心啊，这个不怕亡命啊，就一定带来一个王怒的结果。因为当你这样为主站住的时候，你立刻就成了魔鬼的眼中钉。
嗯，
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这个王怒可是对着摩西一个人来的。
哦，嗯，有针对性的。嗯，
啊，百分之百的针对性，而且他不管别人的。
嗯，
其他的以色列人他管都不管，他理都不理。可是这个法老王多大的威权呐、啊？全部的愤怒是对着摩西一个人。当摩西离开埃及的时候，你看圣经就不称他为逃走，对不对？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
哎，不说实在，我这个法老生计也是有道理啊，对不对？哎，你从小我把你养大，对不对？吃我喝我，哎，长大你好像哎，就变成跑到你那边去，你那边的人去了，对不对？你难道不念着这个情分吗？要说走就走，哎。
今天你在服侍神的时候，你如果真正是一个成熟的仆人，那你一定非常注意一件事情，就是魔鬼的攻击。在你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上，你绝对不留一个洞，并且你深深的晓得，不但上帝点名认识你啊，老魔鬼也是点了名认识你的，
针对性会很强。
对，因此你绝对不做糊涂事情，尽量不去做冒险的事情，该干什么干什么，你一定要有这个认识，要知道你是战场上老魔鬼的头号敌人之一啊。因此你会对自己的行为言语，从家庭到你的工作到你的聚会里的服侍，你都会非常的谨慎小心。为什么？因为有一个王怒在你的身上，
所以保罗才会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他有什么好软弱好惧怕的？
他说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他这话要是拿到今天的教会来讲，那马上要有属灵的姐妹来跟他说，哎呀，你交给主嘛，拿出信心来嘛。你知道为什么保罗会这么讲吗？因为他明白有一个王怒在他身上，他完全明白。他说我们并非不晓得仇敌的诡计。有没有亡命亡怒在一个人的身上，对他的服侍以及他的生活绝对有100%的影响。外人看不懂，他还以为他没信心。如果一个人他信主，然后一直都是四境平安物产丰富，对吧？一帆风顺，一直到安享往年啊，吃饱了睡够了，一切顺利，眼睛一闭，床上一躺去了。
诶，这不是很好的基督徒的一生吗？对不对？平安啊，顺遂啊，对不对？诶，
感谢主，
满满神的祝福啊，
这是一个很好的主的儿女，真是一个蒙爱的圣徒。可是这个人你就不见得能够用形容摩西的话来形容他，因为什么？他身上只看见神的祝福，你就看不见魔鬼跟他作对，你就看不见王怒在他身上。
所以像这样的人，就是说魔鬼连找他都不找他就对了。
讲难听一点是这样。
哦哟，
但这不是个坏事。不是个坏事。我再说，做仆人是你甘心情愿把自己摆在。
对小贝而言，这应该算是好事。
这当然是好事，不但对你是好事，对我也是好事，对摩西都是好事。但你为什么要把这个好事放下来？是不是？你就安享救恩，做神的儿女就好了。你干嘛淌这趟浑水？你干嘛一定要做一个仆人，要因着信要做这个，因着信要弄那个？
对，
对不对？因为你看见基督的凌辱是一个呼召，你看见神的家，神在地上的心意是一个等候，像一个旷野所发出的声音说，有谁肯为我们去呢？我们可以差遣谁呢？你听见了这样的话，你就把自己摆在这里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什么叫做主啊，我在这里？就是说，主啊，我做你的仆人，我做你的器皿，我做你手中的工人，你差遣我。这一差遣可麻烦了，王命啊要禁止你，王怒要朝着你，那这时候你就需要有一个更大的信心，叫做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啊。那这时候当然我们就已经开始讲到摩西后边的生平的事情。那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都还没有读到那边，基本上这个人就跑到哪里去了呢？让我们回到出埃及记，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是怎么回事呢？你看，你把新旧约对在一起可有意思，因为基本上是这样。起先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啊，这个就是刚才圣经所说的，宁可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对不对？
对，
他到那边说这是我的弟兄，然后看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
诶，他动作还蛮快的。
动作还蛮快的。
嗯，
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
诶，责备的很好，要爱你自己的族人呢。
诶，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乖乖，以色列人的嘴可是真快啊。
哎呦，而且很酸呢。
底下一句话最有意思。刚才呀，希伯来书说摩西连王命都不怕，王怒都不怕。
对呀，
这里却说摩西便惧怕。
哎呦，他把那个埃及人给杀死的时候他都不怕，他现在怕。
他到底是怕还是不怕？又说他不怕王怒，不怕王命，又说摩西便惧怕，到底新旧约圣经哪个是对的？
都对。
怎么说？
这个小辈要是这是解释出来的话，小辈就不是小辈了，蒙哥就不用做节目了。
你就不要客气，你有答案你就说嘛。
你说了，你说。
这个怕呢是肉体里面的惧怕，可是正是因为你的决定不是因为你的肉体惧怕而做出的决定，那个就叫做不怕。
哎呦，哎，你讲得很玄哦。
不玄呐、不玄呐、对不对？明明这条路难走，可是你又非得往前走。你走的时候呢，你明明是走得浑身发颤，两脚发麻，可是你还继续走。我请问你到底是怕还是不怕？
都对。
从肉身来讲你怕，从决定来讲，从信心来讲怎么讲啊？
不怕。
你不怕，不怕，对不对？你从国内从前他们坐过牢的弟兄啊，挨过批斗的弟兄，那都会跟你讲一件事情。那公安来抓你的时候，是不是？或者你被送到大牢里边去的时候，他都会跟你讲。那你要说你不怕，那你完全是谎话。
当然怕了。
那个肉身的惧怕一定在那个地方，只是有一个东西比肉身的惧怕还大。摩西因着信就不怕王怒，是不是？所以你看圣经的读法和我们一般的读法不一样。这个希伯来书作者的读法，他读这段圣经他完全是反过来读的，他是站在信心的立场来读。我们在读这些圣经的时候就喜欢站在肉体的立场来批判摩西。我还听过有姐妹讲过这样的话，有什么好怕的，死就死嘛。
这样子就他肯定没有被人家吓过。
是啊，
那小辈从小被人家吓大，胆子很小。
我们一定需要知道自己的肉体是怎么回事。
对
啊，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啊。那他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怎么办，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我们再问，这是因为害怕而逃跑呢，还是因着信不怕亡命？
假如没有希伯来书新约给我们讲明的话，还真的很容易有这种感觉。
我们肯定这样定罪他。对，
还好，这样想还好有新约。
那当然了，还好有上帝在打我们的分数。神打分数跟人打分数是不一样的。我们人打分数呢，就是看你少多少；神打分数呢，是你无论少多少，我用我的恩典把你补上。对不对？那这是任何一个要做仆人的人必须要学会的事情。你一方面你要看见弟兄姐妹的问题，你要看见他们的惧怕，看见他们的软弱，你一方面你要对神的能力，神的恩典大过他的软弱有100%的信心，那你就可以做一个好仆人，你就能够养出精兵来，你就能够种出庄稼来。因为你一方面非常的脚踏实地啊，非常的冷脑袋，可是一方面呢，你的信心比谁都大。为什么？因为你认识神吗？你知道神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你知道神喜欢叫他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上彰显得完全，他不但能，而且他喜欢这么做，那我们做起工来就有信心了，对不对？摩西也是一样的，或许你把他那天的心情拿出来，他可能根本就想不了这么多，可是透过历史来看，从天上看是怎么看的？是照着希伯来书看的，不是照着我们一般读圣经怎么看的。这个区别很大的。 因为你要批判摩西，你在这批判的可以说批判到天花乱坠，是不是？然后讲的是让大家心服口服，请问你对弟兄姐妹的灵命，对于神的工作有任何的帮助没有？没有。
诶，老实讲，批判摩西人比较少吧？
还是有了，
还是有啊。
尤其这一段话被人家批判的很厉害的。
嗯，诶，会不会批判他的原因是因为后来也有一个很难理解的东西，就神本身他还想把摩西给杀了。会不会是
那段我们就要跳过去，因为那段跟家庭伦理没有关系。
那段是难解经文之一。
我们现在是在这里，我们现在是在这里铁板呢
、啊。哎呀，
没有啊！你看，连希伯来书都不解那一段，你为什么一定要去解那一段呢？
对呀、
啊，
那一段是怪怪的。可是、那一段大家可能就是这样看，所以有个印象，觉得连神都想杀摩西，所以摩西可能这个人有问题才会这样。嗯，
就是还是回到我们常常在讲读圣经到底怎么读。你可以讲的有道理，你可以把摩西这段历史说又是动肉体，又是胆怯，又是害怕，又是逃避，你去批判吧。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完全反过来讲，圣灵借着他所说的话是完全不一样。他把摩西逃走这件事情称作不怕王怒就离开埃及，还说呢他因着信就恒久忍耐呀、啊。
写希伯来书这个人很可能是摩西的直系的子孙的、
啊、我们都是摩西直系的子孙的、啊、有一个利未人娶了利未人的女子，我们在神的家里面生下来都是做祭司这个支派的，对不对？
搞了老半天原来是一家人呢、啊。
是一家人呢、啊。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啊。哇，这个话厉害，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对仆人呢一个最高的要求，也是一个最高的评价。你要在神的家中尽忠，你就必须要达到这个特质，这是没有例外的。
有讲起来旧约里面最早的人物，第一个呢在耶稣还没有诞生之前呢，他就已经能够看到耶稣的人，他就是摩西哦。
他这个所谓如同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主，这个是不是讲到耶稣啊？你当然可以这么说，但在这里这个意思其实不是这样的明白。它的重点当然有两个，第一个重点我们先讲前面啊，因为他怎么样恒久忍耐，这段话我一直是觉得圣经里面是讲的最用心良苦而且含义深远的一句话。
哦，是吗？哎，不就爱是恒久忍耐就这么样吗？
对，是啊，小贝就是天赋异禀，他一读就读出来了。嘿嘿，你说摩西讲到最后他为什么能够成为这样一个所谓仆人至高的榜样，为什么？他因为爱，对不对？就如同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主。可是圣经这里没有用爱这个词，圣经用的是恒久忍耐啊。我们也听过很多的传道人在讲摩西后来蒙召的时候怎么样在神面前又说自己是拙口笨舌的人呢、啊？就说摩西在跟神赌气，或者说摩西没有信心，其实这些话都是不合乎圣经的啊。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神看摩西从他逃亡一直到在蒙召再把神给他托付的事情做成，这段整个的过程神把它叫做恒久忍耐，并且从开始逃亡的时候神就称他说如同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主。的确如此啊，直到如今神没有跟他显现了，在神没有跟他显现的时候他完全知道应该怎么做，这是一个什么头号仆人，他怎么能够在这一切的事情上做得对，因为他什么？因为他恒久忍耐，因为他爱，他对神有一个爱，他对那个看不见的神有一个爱，所以他能够这样拣选苦难呢，胜过拣选埃及的功，所以他能够有这种不肯不愿宁可这种特质在他身上。
嗯，
那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时间是到了，但是讲的也够枯燥了，可是这个节目你可以说是为少数人讲的。
对呀、啊，今天这个真是对一般的听众而言，听了真是觉得蛮吃力的，小贝已经耳朵都已经快要被水给塞住了。
但这个没办法，因为这是从创世纪讲到出埃及记，每一个人成为我们的榜样的时候啊，摩西是成了我们最高的旧约里面最高的呼召之一。
嗯，哎呦， 诶，这个摩西一下子他形象又长大了很多，
那个真的是一个高山仰止的人物。因为不错，我们在做的是福音营，我们希望你能够信耶稣。可是信耶稣是什么？是信耶稣，主耶稣不单叫我们相信他，他主要是叫我们跟随他。跟随他做什么？跟随他做门徒。这个我和白健在礼拜一的节目不断的讲。那所谓门徒是什么？我们今天常说要叫大家做门徒，做门徒这个话其实不对呀、
啊。哦，做门徒就是上那个门徒训练课嘛，上完就是做门徒，不是这样啊？
所谓门徒就是学生或者学徒的意思。你为什么要他做门徒做学徒？是我等着叫他出师啊，他不是叫你一辈子做学徒啊。只是门徒如果学成了，学生如果学成了，和先生一样，在什么地方一样？
哎，本事啊，能力呀、啊。
不是啦。
啊，不是哦。
一个基督徒不但要做门徒，而且这个门徒呢要毕业。门徒要毕业成什么呢？门徒要毕业成仆人。
哎呦，搞了老半天毕业是当仆人啊。哎，我以为毕业就
当仆人。在哪里就业呢？在神的家中诚然尽忠。
哦，
是这么回事的。
是这样子。
对，但是这个目标，这个所谓的就业计划啊，很不幸好像从今天这个弟兄姐妹的心目中消失了。我们能够做门徒，做一个爱主的人，会传福音，对不对？会亲近主，哎，我们觉得他毕业了。
哦，这样子，这样还没毕业。
对，这还是一个 baby 摩西啊。摩西长大了，他就一定拣选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今天看见美国弟兄到中国去，我们还是冷眼看看，看你这个人到底是凭血气去呢，还是凭圣灵的感动去呢？我给你10年，我看你回不回来，对不对？看你到底带几个人信主了。
对啊，这大家通常都是会有这种反应。
是啊，我跟你谈谈，我觉得你圣经还懂得还没我多，你去传什么道啊？其实你可能看错了。一个成熟的工人，他懂得把自己摆到未得之民中间去，他懂得把自己摆到那些受罪恶在黑暗里面还没有听见福音的那些百姓，他懂得把自己放进去，这是一个仆人。
那这样讲起来，蒙哥啊，这个你也算柿子挑软的吃咯。
哦，那还用说吗？
对呀、
啊，蒙哥，蒙哥就是
这学生的聚集的这些地方区域，他讲起来还是蛮轻松的啦。
哎呀，是了，当然了，蒙哥向来是牙不好，找点容易的工作做，
弄弄广播啊，弄弄网络啊，是吧？像这个什么办福音营这类的事情呢，我的牙都咬不动，这个根本就从开头就是小贝的 idea。好了，我们就先这样子了。
好，那我们听众朋友里面，我们有些人我们可能会明天就能够相见，或者呢你这次不客前往，但是也希望呢你能够为我们祷告。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着。